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来宾们，大家平安。好，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一个装修过的一个更加宽敞明亮的漂亮的这么一个会堂我们一起来聚会来敬拜主。那我们等一下也要一起为教会祷告啊。那么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的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叫做永生神的法度。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圣经里面的十诫。那今天的这个第一讲是这个导言，那以后呢就会那个一堂一堂的讲下去。但是这个今天第一讲里面呢是希望大家先对十诫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哈。让我们听之前听下去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永恒的法度赐给我们。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心中，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能够知道你的命令，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更是能够来认识你自己，让我们也是能够借着那圣灵的光照在你的话语面前，主，让我们也能够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说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你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正确的认识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产生信心，而信心能够产生顺服，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更好的来顺服你，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十诫哈，那我们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十诫的那个崇高的地位哈。这个上面屏幕上面所放的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吗？这一部那个是叫做《十诫》这部影片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部电影。假如你没有看过的话，那我真的是建议你应该要去看一下哈。但是就算你没有看过这个《十诫》这部电影的话，大概你也看过这幅画面你也看过这个摩西拿着两块石板从那个西乃山上走下来的这幅的图画。那这个两块石板上刻着什么呢？就是刻着那个十诫就是上，而且这个是上帝亲手给他刻上去的。所以在那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十诫的地位明显是高过其他的律例甚至有时候十诫是被用来代表整个的那个整个的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比如在出埃及记的34章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就说那个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那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这块板上然后呢最后这两块板写着十诫的两块板也被放在约柜的里面这个约柜也是那个以色列人这个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唯一的陈设物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神圣。所以可以说十诫是整个的圣约的核心，是整个的那个旧约律法的精华。也是为着这个缘故，十诫是历来受到所有的犹太教徒基督徒甚至回教徒的重视包括很多甚至连一些不相信上帝的一些的法学家，一些的哲学家，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十诫乃是西方国家立国的根基，而十诫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崇高最最完善的法律的经典一直到那个20世纪以前一直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父母，当他们那个教育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很重视让孩子背圣经但是呢让孩子先背什么呢？让孩子先背十诫然后才让他们背比如说那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之类的那个经文 那在那个十九世纪的宣教士啊，出去那个像异教徒去那个传福音啊，去那个工作的时候，也会先讲十诫啊，先教导那些那些的人啊，那些的别的人去认识那个神的律法，认识十诫，然后再讲福音。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多么的重视十诫啊，也可见那个十诫其实对于我们明白福音、明白救恩，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帮助的。可是这种情况到了二十世纪啊，跟我们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却是急转直下。我们现在就发现十诫啊，神的律法就越来越淡出那个公共的视野。在所有那个法律的那个跟那个伦理的讨论当中，圣经就变成了禁区。那基督徒一提到圣经，一提到十诫，马上就被冠以很多的帽子啊，马上就人家会说你啊律法主义啊，说你那个狭隘，说你封闭，说你傲慢自大啊，各种各样的帽子就上来。于是呢，为了要给自己摘帽啊，为了要迎合当代文化那种所谓的宽容的精神，那基督徒就越来越不敢提到神的律法，不只是在公共场合，甚至在自己的家里，现代的基督徒对十诫也是越来越陌生。今天那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当中，大概只有1%，100个里面只有一个能够列出那个全部的十诫。在我们当中，我估计大概能够正确的那个按照次序把那个十诫全部列出来的，大概我们将近100人当中，我想大概也不会超过10个吧。我不知道我是太悲观呢，是太乐观呢但是这种对上帝的律法的无知带来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就是在信仰上，我们的信仰就变得肤浅。今天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会告诉你说，哎，我们那个信耶稣嘛，就信耶稣不就是得到神的爱吗？要我悔改，悔改什么？那今天很多的教会，每一个主日在那边高唱神的荣耀，高唱神的大能，高唱那个神的美好，但是对于神所设立的道德的原则，却是完全没有教导。今天很多在那个教会里，在那个礼拜天忙得不可开交，祷告起来也是痛哭流涕的基督徒，从那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他的生活完全是一塌糊涂。基督徒啊，应该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但是这个光如果不亮了，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更加糟糕吗？有一个社会学家就这样说，说今天我们离开了律法时代，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什么呢？就进入了律师时代啊，从那个律法时代就进入律师时代哈。那这个律法比如说十诫一共几个字呢？一共才那个173个字，但是在今天一个欧洲贸易市场的条例里面，那个条例里面仅仅是有关进口花菜的那个条例就用了有3万多字啊，就是讲那个进口花菜哈。那我不知道你是情愿要律法呢，还是情愿要律师呢啊？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重新的来认识十诫，并且我们非常的需要通过这个十诫来认识律法的真正的精神。讲到律法哈，有3点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那个律法的权柄。假如在这个世界上啊，假如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一个客观的道德的标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承认吗？好，假如没有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的话哈，假如每一个人啊都好像是那一位人文主义的鼻祖啊鲁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对的就是对，我认为错的就是错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把那个自我绝对化哈，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那个存在主义啊，变成那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那句名言叫他人就是地狱哈。假如我就是神的话，那么任何一个跟我的意志不同的人啊，都是潜在的敌人啊，都是潜在的那个要来革我命的人啊，所以都变成了我的地狱。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绝对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是非的标准，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一个绝对的标准呢？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一套的标准能够保证是绝对准确、绝对公平呢？很明显，这一套的标准不可能是从人而来，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都有他的主观性，任何一个由人来组成的群体也是一样。假如是由那个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那一定是保障无产阶级。假如是由那个资产阶级所那个制定的法律，也一定是保障资产阶级。所以在人间没有公平可言。所以假如你要把这个标准给人来定的话，那这个定出来的标准肯定是不标准的，肯定是不公平的，肯定是片面的，是有限的。因为人都是片面的，人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绝对公平、绝对那个客观的是非标准，只能从上帝而来，只能从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来。这很明显的道理，不是吗？而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当中，他早就已经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标准都已经给我们写在那个圣经里面，而且是非常精辟的，非常简练的，用那个173个字给我们浓缩在那个十诫的里面了。所以十诫所反映的正是上帝他自己的性情。新约里面的使徒保罗，好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好像他对那个律法有很多负面的看法，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但是保罗他也承认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圣洁、公义这些，都是形容上帝的属性，都是上帝的性情。所以因为神自己就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神的那个圣洁、公义、良善就反映在他所定的那个律法的里面。所以难怪那个耶稣也说，那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的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也不能废去，都不能够废去。可见这个律法的权柄是跟上帝自己的权柄是连在一起的。不但是这样，十诫所反映的也是那一个创造的秩序，是创造的秩序。过去法国大革命以后，曾经有试过把这个一周七天的这个，到那个一周有一天那个安息日的这个七天的这个制度就改成十天，改成一星期变成十天，想要那个提高，用这个来提高工作效率。结果试验下来，这个结果就是所有的工人都吃不消，不是身体出问题，就是那个心理出问题，最后这个改革只能告吹。所以因为那个安息日的律法乃是创造的秩序，所以如果你遵守安息日的话，那这个就是最健康、最自然、最有益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同样的，那些有关杀人的律法，有关那个婚姻的两性关系的律法，有关那个偷盗的律法，有关孝敬父母的律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创造的秩序，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所以难怪顺服的人就会蒙福，违背的人那肯定就会惹祸上身，肯定是自己找麻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过去不曾有过十诫，那些不曾得到过圣经的那些的人类的文明，最后呢多半也会定出来，一些的法律、一些的道德标准也多多少少会跟这个十诫相似，会差不多，而且呢其中你会发现越是靠近这个十诫的，那么这个制度、这个法律就越是合理、越是有效，而越是远离、越是偏离十诫的，问题也就越多。也因为这个，也因为同样的缘故，所以保罗就说在罗马书里面就说到那个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保罗说那个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那个律法的功用还是刻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有一个良心可以来判断是非。所以我们可以说良心就是我们内心的律法，虽然这个良心并不完全，虽然良心也会麻木、也会扭曲，但是至少这个良心的存在、这个良心的作用就证明了整个的创造界本来就蕴含着神的律法，也在服从着那个神的律法。 通过十诫，通过律法，神就把这一个在那个创造界里面本来就蕴含着的那个秩序，那个规律，就给它显明出来，也给我们确定下来，让我们不可以，不能够再扭曲，不能够再改写，不能够再掩盖，也不能够假装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十诫的权威，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十诫所反映的第一就是那创造者的心意，创造者的性情，第二十诫所反映的也是那个创造本身的秩序。但是律法的本身是不是足够呢？假如是外邦人的话，那就更会问，那良心是不是就够了呢？那良心不就是刚才你自己说嘛，良心不就是我们内心的律法吗？那既然我们都有良心，既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是非善恶，那这个不是已经够了吗？只要我们照着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个是非标准去做，那不就可以了吗？那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八戒十戒呢？那很多的中国人就更会说，那我们有那个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那我们何必还要那个耶稣呢？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难道还不够崇高，难道还不够完善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有关律法的第二点的认识，就是律法的有限。律法的有限，律法虽然是好的，虽然是圣洁公义的，但是律法仍然是有限的。律法的有限，首先就是因为这个律法的本身并不能够给我们产生去遵行律法的动力。你单单知道不可以杀人，并不能够为这个社会减少杀人犯，对不对？每一个杀人犯都知道不可以杀人，那单单知道要孝敬父母，也不能够制造更多的孝子贤孙。所以遵行律法是需要比那个律法本身更大的一个的动力。其实面对我们人内心那种内心深处那种犯罪的动力、犯罪的倾向，如果是单单依靠律法的文字，不管是那个十诫的173个字，还是现代法律的那种几万个字、几亿个字，假如单单是文字的话，那都是完全苍白无力的。相反，这个法律越多，规定越多，还越证明那种罪性的强大。正好像那个罗马史学家塔西提所说的有一句话说，国家越腐败，法律就越繁琐，是不是？国家越腐败，法律就越繁琐，今天我们的那个世界也是一样，所以今天而且更不用说，就是很多的法律细则本来就是在为犯罪找借口，在为那个犯罪开后门，本来就是在巧立各种的名目来掩盖那个丑陋的真相而已。所以中国的老子那个批评孔子的、批评儒家的那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老子就说在那个《道德经》的18章有几句话，还非常的经典，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这个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仁义道德，其实都是伪装，其实都是矫饰，这个都是我们人已经失去了纯真、失去了和谐、失去了真理以后的那种的代替品。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那个彼此谦让、彼此相爱的，哪里还需要提什么仁义道德，哪里还需要什么孝道，对不对？假如每一个人都是无私的，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哪里还需要宣传什么学雷锋，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这个文化哪里有进化的？那个人类哪里有进化的？2000多年前那个老子早就一眼看穿的事情，那我们到现在还是看不穿，还是在学雷锋，这个根本就是在退化嘛，对不对？可是要想要恢复我们人的那种纯正，要想恢复社会的和谐，老子有办法吗？ 老子也没有办法啊，不要说小子没办法，老子也没有办法啊，他那套那个小国寡民的啊，无为而治的那套的主张啊，在那个中国的历史上也顶多啊，只能说是美好的愿望罢了啊。这个老子的那个道家的思想，给那个中国历代那些仕途受挫的知识分子，那也是有点作用啊，也可以从那个道家思想里面得到一点的安慰，得到一点的排遣。但是对于扭转中国文化啊，扭转我们中国那个历史上种种的虚伪、种种的腐败，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对于律法的有限，使徒保罗就看得更加的深刻啊。保罗就看到律法非但不能够给人行善的力量啊，相反，律法还有时候还会激发人那个里面那种作恶的动机啊。比如说那个罗马书第七章啊，七到十一节就说，保罗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那个律法是好的啊，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那个人里头的种种的罪念、种种的私欲哈，因为那样的强啊，那样的那个那样的诡诈，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因为我们知道的律法啊，就反而给激发出来。我们知道的越多，就激发的越多。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如啊，比方说啊，在一个有很多人经过的地方，有一堵墙啊，墙上呢有一个破洞啊，有一个破洞。那一般来说，那个不会有人去理它，对不对啊？一个墙，一个洞嘛，也不会理它，走过就可以了哈。但是，假如这个洞上面还贴着一块牌子啊，上面很清楚的字写着“严禁偷看”，啊，那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的想法那个跟我的想法是会不会是一样的呢？那假如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话，那这个证明什么呢？那就证明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哈，假如你觉得你可以靠着守律法，或者靠着你的道德行为，靠着你努力去做好人，你就可以上天堂，你就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你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假如你是这样认为的话，对不起，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律法的作用从来就不是让你得救，律法的作用乃是要显明你的罪。就好像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一起念好吗？第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律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二十节吧，这个二十节再念一遍好吗？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那这个律法就好像什么呢？律法就好像是那个 X 光，好像那个医疗用的 X 光。那个律法的作用是用来诊断，是要来显明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有病，什么地方那个骨头有断，什么地方长了瘤，要赶快要那个治疗。但是这个 X 光本身它并不是药，它本身没有那个治病的能力，没有让你那个康复痊愈的能力，甚至照多了还会有害，特别是孕妇不可以照 X 光，还会有害。那同样的，神设立律法从来就不是指望人可以靠着律法来得救，而是要借着律法来显明人的罪，要借着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没希望，让人因此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那个从基督而来的拯救。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什么？ 找罪人啊。耶稣又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没有病的人不用医生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病呢？啊，我们怎么才知道我们是罪人呢？那这一个就是律法的作用啊。当我们不知道律法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啊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哈，都觉得好像那个比起周围那些人来啊，我还算好人呢。啊，我不错啊啊！但是呢，在那个神的律法的光照之下啊，在这个 X 光下面那个一照，那我们的那种的丑陋，我们那种的亏欠就都显露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根本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原来在那个上帝面前，我们根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自夸。我们就只好伸出那一个空空的两手来接受上帝那一个白白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又把那个律法比作是训蒙的师傅，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一个道理是不是保罗的发明呢？是不是那个新约的那个高举恩典啊，高举信心啊，跟那个旧约的那个高举律法啊，好像在那个唱反调呢？那这个可能是很多对圣经啊只有一点点很肤浅的认识的人的看法。因为只要我们稍微看得仔细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律法的本身就早就已经透露着他自己的那种的局限性。律法本身就是有限，他自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紧接着那个写着十诫的啊，十诫所在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啊，紧接着之后的那一章二十一章啊，那二十一章啊，就是那个假如十诫是律法的大纲的话，那么从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二十一章之后啊，一直到大概是二十三章啊，就是律法的细则啊，都是律法的细则。而那在二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第一条的细则是什么呢？啊，从二十一章的二到十一节所讲的，都是在讲怎么样来对待奴隶。为什么要先讲那个对待奴隶呢？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啊也是刚刚脱离奴隶啊，他们刚刚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家被神拯救出来啊，所以在那个律法的细则里面，一开始就叫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奴隶啊，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切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就拿这一段来做一个例子，来看一下那个律法的作用究竟是什么，那个律法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哈。我们只要来读第二到第六节就可以了啊。第二到第六节，大家看见吗？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OK， 读到这里哈。那这一段的那个律法的细则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大概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那节省时间呢，我就说了哈。那简单来说，这个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一位奴隶的人权，对不对啊？奴仆就是那个奴隶哈，就是要保障奴隶的人权，是不是？那请你们告诉我啊，大家可以那个自由的那个发言哈，请你们告诉我，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希伯来人的奴仆，他有一些什么权利呢？啊，他有什么权利呢？到第七年就得自由的权利，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哈。还有什么权利呢？他还有那个娶妻生子的那个生儿养女的权利，对不对？好，还有什么权利呢？他还有选择的权利，是吧？选择什么呢？ 啊，选择可以离开啊，也可以自愿的啊留在主人家里，永远的啊做这个主人的奴仆哈、啊。好，这个很清楚哈、啊。那我再问你，对主人来说啊，对这个主人来说啊，是放这个奴仆得自由，让他出去的好处大呢，还是把他留在家里，永远做仆人的那个好处更大呢？那当然是那个留在家里那个好处更大嘛，是不是啊？那主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奴仆自愿的选择留在他家里呢？对啊，就是要给他娶妻啊，让他可以那个啊建立家庭，让他可以生儿养女，对不对？那请问这一个给那个要嫁给奴仆的这个妻子从哪里来？那、啊、也是那个主人的奴仆啊，可能是主人的奴仆，甚至有可能就是主人自己的女儿，对不对？好，所以很明显，如果这个主人想要啊自己的那个利益更大哈、啊，想要仆人留下来继续服侍他的话，那他自己主人自己就要先付代价，对不对啊？要么就是给女儿啊，要么就是自己的那个女仆啊，要给要送给这个仆人啊，给他那个做老婆哈、啊。但是第四节就说哈、啊，就算仆人啊，就算那个主人给仆人成了家，也生了孩子，这个仆人到了时候还是可以出去啊，但是呢只能独自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妻子和儿女是要归给主人，是属于主人的啊，是属于主人的产业啊，所以必须留在主人家啊。这个仆人啊，他只能自己出去啊，有这样的规定。可是他假如他自己出去的话，这样的选择对他好不好？对他好不好啊？肯定是不好啊，不好，对不对？对他的妻子儿女好不好？也不好啊，当然对主人也是不太好，是不是啊？除非啊，真的是啊，万一他这个家庭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哈、啊。他这个老婆实在是那个河东狮哈、啊，那个孩子个个都是那个阎罗王啊，这个是要那个要命哈、啊，整天在家里就想逃出去。那正好啊，七年到了啊，趁这个机会啊，自由了，逃出去了哈、啊。啊，不过这个也是很可怜，对不对？啊，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会选择留下，大家同意吗？啊，他会选择留下。那留下的话，他要做什么呢？啊，他首先他是要那个要宣誓啊，他的那个耳朵还要穿洞，对不对？然后呢，他还要宣誓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啊，他要那个自愿永远放弃他的自由啊，他要做这样的宣誓。但是这个奴仆哈、啊，他是不是一定会爱他的主人呢？啊，他会不会一定是爱他的主人呢？也不一定，对不对？那假如他不爱他的主人啊，可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家庭的缘故，为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缘故，又不得不放弃自由，永远来服侍这位主人，请问他会不会很痛苦？会啊，一定会很痛苦哈、啊。所以在这一个处境里面哈、啊，在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里面，最理想的光景是什么呢？啊，最最理想的光景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仆人他是真的爱他的主人，对不对？啊，他也是真的爱他的儿女啊。当然，那个爱儿女是比较自然的啊，那个爱主人是不一定的哈。啊，但是假如仆人真的爱他的主人啊，他也自愿留下啊，那是最最好、最最好了。而主人如果要仆人甘心乐意留下来的话，那这个主人自己也要努力来赢得仆人的敬爱，对不对？啊，这个主人他自己也要做一个值得仆人来爱的主人，对不对？所以很明显啊，这样一种的爱的关系啊，在那个主仆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很明显就是这条律法的主要的目的啊，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可是我问你，这条律法的本身能不能让这个仆人爱主人呢？不能啊，这个律法本身做不到啊。这个律法本身它能不能保障仆人的那个家庭幸福呢？也不能啊。那主人有没有可能啊，用一种非常自私的、非常冷酷的心态，就强迫给那个奴仆、那个奴隶成家啊，用这个家庭来捆住他，不让他走，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也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而那个仆人有没有可能对自己这种，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被结婚被成家这件事情，这个仆人有没有可能恨之入骨呢？有没有可能他到了时候还是坚决要离开呢？这个也是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这里看到这个律法的限制了没有？这律法我们看见律法它明显是在那个指向爱的关系，律法明显是在呼唤爱的关系，但是律法的本身并不能够产生爱的关系。而相反，假如我们纯粹是用守律法的心态去做的话，这个本来所希望的那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就会变成很容易就会变成互相利用，对不对？假如在这个关系里面双方都是怀着自私的目的都是怀着那种不好的目的的话，那么这条的律法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很冷酷的交易，对不对？假如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真的在每一条的律法的细则里面每一个部分的那个神的法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那个律法有着非常美好的目的律法的目的是非常好的，是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充满慈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律法的本身却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些的目的。这样我们就来到这个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对律法的第三点的认识，就是律法的成全。律法的目的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成全呢？律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它的效果呢？很明显，只有爱，只有爱感谢主刚才那个小杨在一开始用那个宣召经文，就是圣经里面最著名的那一段讲爱的经文因为只有爱，只有爱才能够使律法得到成全，只有爱才能够实现律法的目的。而那个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其实本来就是为了爱，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就用两条的诫命来总结所有的律法在刚才我们也是读了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神爱人，这个就是律法的全部的精神这个也就是律法最终的目的。可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那是不是我们只要记住这两条就够了呢？是不是我们只要爱就可以了呢？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就会变成上次那个陈耀南教授所讲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个好像是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因为假如是你爱我我爱他那个他又爱另外一个，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话，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这个所以可见得单单有爱其实还是不够的这个真正这个爱到底要怎么样来实现真正这个爱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律法，我们还是需要回到那些具体的那些律法的细则，来给爱提供内容，给爱提供方向，给爱来提供保障所以律法也不能够离开爱，但是爱也不能够没有律法。所以在我们那个改教运动在那个宗教改革里面，最伟大的那个神学家加尔文对律法的一个总结，就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律法的第一讲的那个结论。就是加尔文就讲到律法是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方面这个律法的作用就是要限制罪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个第一方面可以说是律法在政治性的功能。第二方面就是律法乃是让人知罪，乃是领人信耶稣，这个是律法的在福音性的功能。而第三方面，这律法也是要规范和引导信徒的生活帮助我们信徒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可以继续成圣，继续讨上帝的喜悦这个乃是律法在生活性的功能。 而加尔文认为这个第三种的功能，这个生活性的功能，这个才是律法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啊，我们在座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已经罪得赦免的人，我们仍然需要从十诫啊，从这个圣经的律法来得到指引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更需要求神借着他的圣灵啊，继续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动力，去活出律法的精神，去真正去实现律法的目的。当然我也盼望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你要接受这个律法的指引啊，你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要早日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他给你的救恩。盼望我们啊，我们当中每一个啊，我们都不再来依靠我们自己的道德，依靠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努力啊，因为在那个永生神的法度面前啊，这一切都好像什么呢？都好像只是破烂的衣服啊，根本就不能够蔽体，根本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们唯有信耶稣，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洗净，唯有信耶稣，我们才能够披戴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完美，他的那一个的公义，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做神的儿女。我们也希望啊，以后当你继续学习神的律法的时候啊，你不要再把那个律法当作是一种重担啊，当作是一种的捆绑，而是应该要把律法看作是上帝对你的爱的叮咛啊，这是一个爱的叮咛。好像雅各所说的，律法乃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啊。假如你真正明白那个律法的目的啊，假如你也真正实践那律法的精神，律法就能够让你得到自由，律法就能够让你得到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法度、将你的准则、将你那一个永恒不变的客观的真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而且也为我们浓缩在这十诫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律法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律法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而且我们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你的拯救，接受你的赦免，使我们能在基督耶稣里，不是靠着自己所行的义，不是靠着自己的道德，而是靠着基督的完美来得着你的喜悦，也从你得到喜乐和平安。也是求你的圣灵继续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你的律法，使我们昼夜思想你的律法，也使我们真的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从内心有力量、有这个动力来遵行你的法度。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好好聆听你爱的叮咛，也帮助我们愿意接受你爱的约束、爱的管教、爱的教导，使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来活出你的爱，并且让更多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来认识你，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